我先说师母，就是您讲
好。
到说，孩子面对父母的怒气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说会去反省自己有什么错误，其实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我记得我们家那个老二，他很小，2岁多，他大概应该，我觉得他4岁、5、6岁以前的事情都记不太清了。他大概2岁多的时候，有一天他吃晚饭，他忽然就说：“我是个坏孩子。”我不乖，我不听话。当时我们两个人就一下就愣在那里，面面相觑，不知道他怎么会说这种话。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有时候，你想他2岁之前也不会做什么了，第一年都在那样子。我觉得不到3岁的时候，就有那种表达。可能有时候就是我们比较急呀。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去留意，不是说完全避免了，但是我就挺 shock 的，挺震惊的。他一个2岁多的孩子，他说我就低着头在那个餐桌上说：“我是个坏孩子。
呀，
”所以
因
就
为
让
他
我
们小，他们还不成熟，他们的那个理解能力有限，哈。那他们也有感受啊，他们也有感受，哈。那父母亲是他们的那个一个核心的一个安全感。那我常常，对不起，我插一下哈，因为你也快走了。父母亲呢，常常会有一些心口不一的话，我会提醒一些家长啊，我说。如果你不希望别人 讲你孩子的话，你自己也不要讲。我们常常说，我们骂他，我们不管怎么就坏孩子啊，你好坏。那你说真的很坏呀、啊？可是如果你听到某某人在背后骂你的孩子很坏，你会希望听到吗？
肯定是不会，
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站出来，对不对？我们就会保护我们的孩子了。那如果我们不希望别人这样子来评价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要从我们的口出来？又是要从我们的表达方式出来？那个其实父母亲其实也很冤枉了，你知道吗？我在讲这个亲子的时候哈，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做错了，我们应该要反我们都是我们的问题哈，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呢，其实呢，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我们该怎么教我们的孩子当儿女？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好，就是当他们懂得怎么样在这个儿女的这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成熟度来回馈，或者是尊重，或者是听从父母。这其实父母亲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这个，让他们长大之后可以成为让你放心、让你欣慰的。好，到后来他需要孝顺，他需要在这个当中学习听从。我们不是只有学说我怎么样当父母。而是养成一个让别人可以称赞的儿女，这可以这样讲，我这样讲哈。好，那么我刚才意思是说呢，我们如果不要人家讲我们的孩子的那些话，我们也不要不要讲，就是不要心口不一或者是口是而心非，这个是负面的哈，但是心口不一，这样的话，其实那个效果是一样的。效果是一样的，可父母更深刻。好，请讲，你继续。
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对他们两个是很小心，我基本上我。没有，就是他学习有时候我有点急，但是呢，我们从来没有，我自己觉得啊，我们从来没有说你是个坏孩子，你我没有讲，我自己觉得我没有讲过心口不一的话，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当时你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只是着急一点，声音高一点，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我想那个对孩子的领受是不同的。我其实到很久，到他们长大了，他们有时候就说你又生气了，你又着急了。我说我没有，我就是比较急，给他的领受他就有压力。后来我自己才体会到，其实你孩子的那个感受可能跟你自己的感受，你只是说我只是说话快一点，我就是这个个性，我声音高一些，但是其实给孩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他们表达我们也没有听进去，这是我的一个也是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没有孩子，好像都没有情绪，只有我们有情绪哈。这个是他们的表达，对你这样讲非常非常对。是的，是的，他们无意这样感受了，但是他们的能力就只能这样感受。那我们当然希望避免有这种误解哈。所以变成我们大人就要担待多一点，我们就要多一点的学习。他成熟一点，他就会理解了。好，我不是说我们都要让孩子觉得很舒服。很快乐不是这个意思，那被管教一定不快乐的。可是那个不快乐里面，不要变成一个人格的 啊一种伤害，这是我们在谈的这个问题呀、嗯。你不知道，你也有意的呀。
嗯哼，因为我也感受到，就是我从别人对我，如果就是说家里面有的时候家人对你没有耐心，你那个他说、嗯、哦，我只是急一点，我没有在意。其实你那个感受是挺不舒服的、嗯、那我就回想到说那可能当时我对他们比较我只是觉得哦，快走快走比较急，其实他们的感受我自己觉得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他们是有这种感受的、嗯、所以我也是从就是自己感觉一些不太舒服的是将心比心来学习，当然就
是的
嗯
呀、yeah, 是的，我的缺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的那个严肃的表情我不知道，我也知道呀、yeah, 就是我爸爸就是这样啊，他只要眼神一看我，叫我的声音非常的，他也不是像你们这样连名带姓哦，他就是很慢的啊，很重的叫我的名字的时候，那我就够了，我就知道说我做错事情了啊。那我的话，我的也是一样，我或许不像有的人会大声叫我，但是呢，我这个表情也会让我的孩子有一种
畏惧。
啊对，也可能有时候他们也会觉得我的表情会带给他们感觉好像我不喜欢他或怎么样，应该也是会的、嗯、因为我看到我的儿子哈都已经结婚后了，有一次回来我无形中看到他还在看我的脸色，所以我就知道说那是我的一个我的弱点。
嗯我们家那个老大也是回来就他们对我是比较老也还是会看家人的这个脸色、嗯、所以说哦不高兴吗？是不是他就会这样子？当然，我想父母都是不希望跟孩子有个很好的关系，有的是不希望孩子有这种感受的。但有的时候，
但是哈，但是我补充一下，我刚才讲的哈，以后我在讲亲子的时候，我要尽量包括怎么样让孩子成为一个孩子，就当怎么样当儿女哈。其实儿女会成长，对不对？
对。
那他们应会了解说哦。以前我常跟我孩子讲一句话，我说你爸就是这样，你爸爸你就要感谢，你就要就是要接受啊、
嗯、
就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孩子来改父母啊，对不对啊，
对，
那到了一个地步呢你跟他解释你跟他沟通这是必要的，但是他也要成长啊，他也要成长，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讲说那个时候雅各还在看我脸色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我就认为说他已经那么大有自己的家了，我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在他的那个，所以我后来我就很注意，等于说他是信任我们爱他的，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是当然身为父母都不希望带给一些误解哈、
嗯、
所以儿女也要成熟的去接纳跟理解，哈哈，
对，我就是常常有时候跟他们也是解释说，我说我们虽然是我们很尽力、嗯、我们也认识神，但是我们也不是完美的父母，可能会不可能像把天父的形象完全的长就是反映出来，我说肯定我们对你们也造成一些错误伤害，那你们要自己去跟天父连接、
嗯、
我是就是说
是的
我说有些他们是
包容
了，他们是很包容了，但是我就说你最终的是我们只是把你引向神面前，你们要自己就是你们如果有什么情绪上有伤害或者有什么难过、嗯、你要到神面前求神来帮助你能够然后就是医治啊你自己里边一些，因为我说虽然我们尽力但是还是犯了很多错误。
嗯嗯嗯嗯，是的。
我想分享一点说夫妻那个就我觉得之前讲到那里说丈夫必管辖妻子，妻子必顺服丈夫的时候，
嗯哼，
我从这一次当中我自己也有很深的一个这样的体会，其实我之前自己也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性格，就是我好像老是越过我老公我就要做头的那种，有很多事情好像、其实好像都是我在做主，就我，所以这次神也让我学习到这一点，你看我一下子自己倒下了，我做不了，我很多事情做不了，包括带孩子去看医生，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也要每年的半年的洗牙，或者说那个正常的那个每一年的他们小孩的那个 到了他们的周岁，比如说要看那个什么那个打针嘛，小孩子那个每一岁他都要打针嘛，
要预防针，
对，全部现在以前都是我弄，现在全部交给他爸爸。我现在学习到一点，很多事情是我自己做的不对，我完全没有顺服下来，其实他才是家里的头，所以我现在也学到这一点，就是说我自己要顺服下来，我只是作为助人，我不是家里的头，头应该让他来做，所以我有很深的体会，就是我觉得自己做的不对，自己之前就完全不对，然后现在让他来做头的时候，你也感觉到其实他没有像你之前自己说的那样子那么的不堪，自己完全是你自己的那个在作祟，自己完全作祟。
Amen 是的，
现在看到他的优点越来越多，
是啊，对，
你现在才感觉到啊，原来上帝派给你配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好。他现在
是
唯一的照顾，他现在也
感谢
他，他现在也更加的体贴，然后也更加的关心你，所以真的很感谢你。他修复我的身体，也修复我们家里的关系，还有他就看。孩子的关心他也越来越多了，他觉得他要挑起的这个他的家里这个头这个重担，
哎，
所以很感谢主，真的
，Amen。人有一种特性哈，如果我们都帮他做的时候，他当然就很放松了。
是。
那当他需要做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他有那么大的潜力。牧师前几天跟我说，哎呀，那个志平的先生。好细心啊，哦，所以现在你说的，你看到他很多优点了哈，感谢主，
也很感谢主，是，所以说现在我们一家，也越来越靠，就说，越来越靠近主，我们一家都很喜乐，真的很感谢主。
呀，这个也是你本来的意愿，对不对？啊，哦，你本来就很希望你的丈夫，所以你看。我们按着主的道，哦，刚才那个诗篇七篇他说求你指教我，等于说你叫我怎么走这个方向，那我们走的神的道我们就回过来了，感谢主呀，哎呀，神真是很奇妙的，哦，然后他容许的都是美善的，哦，你得益处了，感谢主，是的，谢谢，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分析，给我们一个鼓励哈，哦，我以前这里然后中国哈，两边跑的时候就感受到说，其实在两岸的这些神的儿女哈的环境把我们塑造成很不同的环境，会塑造我们哈很不同的一种模式跟文化。那事实上中国的一些不方便的一些不够的、缺乏的，或者是不多的哈，反而成为他们的福分。我们自己缺乏的越多，神就补的越多，他的恩典就越多。我看到实在是每一次我去都从那里得到从感染他们的喜乐，也从那里。反而是好像我去服侍他们，好像后来都是他们服侍我了哈。这是我对中国的这些弟兄姐妹神的儿女的一个心里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哈。
刚才读到了第十三章，哦，不是三十章，
嗯哼，
自己三十章一直到二十四，
啊哈，
那么长一个家庭的
是
那个故事
啊哈，
我就觉得上帝也很幽默啊、
uh-huh.
也开玩笑。我就觉得这个女人的特点啊，就是嫉妒啊。那这个拉姐跟她的姐姐呢，到那个拉姐不是向雅各说，雅各就跟她生气的说嘛，生意不生意是上帝啊，并不是她。那这个拉姐就应该呢顺服下来。啊，我就看到很多。是，
那是事实，那真的是事实，对不对？
啊、
是真理，
互相争一口气、嗯。我也把我的切给我先生，他也把切掉。
嗯哼，
到底这个一系列是满足自己的要求、欲望，抬高自己的价值？
嗯嗯，
是荣耀神呢、啊，还是荣耀自己？这个神为什么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就叫他很满足的，切呀、啊，给他又生了。哦，你的切，我又摘我的切，这样子一连串的哈、哦，就有
什么满足他们，是不是？意思是这样吗？
就是满足他那个，
嗯哼，
就是他自己的欲望跟那个抬高自己的价值啊。
嗯哼，嗯哼，
对呀。那个神也是有回应给他，就是哦，你的妾给他，他又生了两个，你的妾，那雅的有六个，拉结两个，妾两个，妾两个，一共十二。
啊哈，
这里说的是到底是这个最终的那个旨意是什么
？OK， 这里我有两点要表达哈，第一点，神有他自己的安排跟命定，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犹太的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希伯来人的十二个支派，哈，好，那生养本来就是神的赐福，哈。那我第一个观念哈，第一个观念就是啊，神有他定他的互相效力，等于说。也不是神说啊、一定要让他们产生那么多纷争才产生十二个支派，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本来他们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那个罪性的啊、就是从咒诅来的，就会这样。但他神让他互相效力，这是第一点。
教学互相效力啊，
他因为他要他有计划啊，后来十二个支派从这里出来啊，神的一个。眼光是在他的计划。如果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他们不这样相争，神他还是有他可以产生的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如果犹大不卖主耶稣，神的救恩还是会成就，但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啊啊，那当神咒诅的时候，并不代表他就全部打翻所有他前面的赐福。
嗯，行。
他口祭出就是实际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讲的可能比较容易让我们了解哈、啊，在神的眼中，只有相信他的人跟不相信他的人，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我这样讲有没有让我们可以了解哈、啊？如果你相信你依靠他不计前嫌、啊、你看他们到后来拉结说、啊、神是神给我的，有没有神拿去跟他们都知道，利亚说神赐给我后赏、啊、他们目中还有神嘛，可以这样讲了、啊、只是呢他们是那个血气还有那个负面的那种罪性里面的啊，这种等于说不圣洁啊，可以这样讲，不圣洁啊，所出来的一些啊问题，就会产圣洁跟和睦哈、啊，这个是一体的两面。我刚才说过哈、啊，真理它都有一体的两面，信靠跟顺服。那他们产生什么？他们有信靠神，他们依靠神。雅各也有说，这个生孩子是神的啊。然后当他们生了之后，他说神赏赐的，他也没有说哦，你看我多棒。那他还说神拿去了我的羞耻，他们是有神的观念，可是呢在那个顺服方面 这个啊，我依靠，那我就顺服。既然这是神的事情，那我就知道说啊，神的用心，如果不让我生孩子，一定有对我的好处。可是这个常常会在不是只有那个时候上，我现在的人性里面呢，就会有产生一些负面的心态啊。那么现在，当你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可以这样讲好了，我们通常会把利亚拉结啦，从拉结开始利亚，然后也会把雅各看成是有问题的人，看成是不好的特性，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在神的眼中只有两种人，一个是信的，一个是不信的，一个是顺服的，一个是不顺服的，或者是一个是不是好人跟坏人，一个是蒙恩的，一个是不领受恩典的，这样有没有可以帮助你了解？
嗯嗯。
等于跟我们的看法有点不一样了，因为现在神容许这个啊，这个世界呢是有善有恶在一起的，但是对于人的话，他还是期待这些坏的不认识他的可以悔改可以得救，对不对？
嗯，
所以他不会像我们有个看法就把人区分开了，就把人啊做一个啊等级了，好。大罪人小罪人，我没有像那一个人，不是这样子的啊，在他的眼中犯了一条诫命就是全部的诫命都犯上了，啊，他不偏待的。如果讲公义的话，那么在这里他也很公义啊。他事实上利亚呢，他后来那个十二支派里面呢，他就占据了十个支派了，所以啊，或许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纷争，神还一样的赐福他们，不会因为他们被咒诅的问题而神的赐福就会啊，所以他我们说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那个赐福的律还是在那里。那如果我们是信靠跟顺服的人，就是跟神同性情的人，我们就会过得很丰富，我们就会过得很满足，我们就会过得不需要没有其他的一些贪欲，哦，还要什么还要什么，我们就会过得很和谐。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信神啊，我信神，可是呢我们就会过一种不喜乐不平安不安息的日子，就是会这样。我想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些细节，哦，包括大卫王跟扫罗王，如果以这两个王的特性来看的话，大卫所犯的罪跟扫罗的比起来，扫罗是没有按照没有顺服没有按照先知的话去做，他自己越过了他的一个王的位置，等于是骄傲了，啊，那如果要以罪行来看，大卫犯的罪行比他大多了，神就很敞，就像你刚才讲神是很坦然的就把这些敞开在我们面前，这些细节哈，啊，不管是丑事啊啊，或者是美事都放在我们面前。啊，你看那个施洗约翰的爸爸，他信心不够，后来就神就让他一直到约翰生以前就变成哑巴不讲话，你看。所以在神的眼中，他是对信的做工，对不信的他也要做工。我不晓得父妈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答案。不然的话，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更讲得更清楚，或者你的想法。
我自己，我应该用属灵的那个认知来读这本书，这一篇比较有效。
你是这样说的？不是，你刚才对神有你的问题，我听到你的问题是对神有一些不理解了，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嘛，嗯？对不对？为什么他还要这样来？来让他们觉得他们有丰富啦，他们有好像让他们还得到，他们都已经那么不懂事哈，啊，那么多的这个纷争在那里哈，还赏赐给他们。或许你有这个想法，对不对？是这样吗？我有没有解有没有听错你的意思？
是神一直满足于这个这些这两个姊妹那个
是
动机，他的动机是迎合神，合乎神呢，还是不以他自己？
那我这样讲好不好？我这样讲哈， 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什么要更新呢？我们里面那个旧的我啊，圣经说旧的皮带要装新酒是会破的啊，不适合的，因为新酒是活的，有生命的，旧的皮带没有弹性的哈。那我们带着一个旧的皮带，那神要把新酒放进来，所以我们需要被更新。所以这个部分呢，都是他们都是有心目中有神的，那时候还没有耶稣，是有神的，但是呢他们的里面有罪的病，我讲的咒诅的这个律，它是一个律哦，咒诅是一个律，就等于一个预先啊。那上次我提过了哈，咒诅也是算是一种应许的反面了、啊，就是你会这样子，有点像跟你预言说以后你们就是会这样子啊。那在这里呢，有两个律，一个是神的赐福的律，生养众多啊。神是一个非常事理分明、善恶分明的神，他不会因为对这些人很受不了，所以我那个赐福的律就收回来，不会的。他下雨给好人也给歹人，这个好跟歹的话是给我们了解的哈，就叫做普世的恩典的哈呀。那如果我们以我们来了解神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哎呀，神啊，有时候我也像这个利亚，也像这个拉结哈，有这些情节哈。但是呢，你就不厌其烦的，你也很恩待我，然后让我呢，一个人要到满足，要到感觉有幸福，要有价值，一定要从神那里得到了，不可能从这些啊、这个是律了哈，这是会生孩子，这个是律，那生了孩子以后怎么样？很辛苦啊，是不是啊？那个富妈的三个孩子你都很欣慰了，他们很卓越了，可是你还是在纪念我的儿子还没有信主，对不对？这个都是一个担忧啊，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忧跟惊啊哈。那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从这个事情来理解神的话，我们就没有你刚才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句，说幽默哈。那这个幽默呢，也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是恶意的哈。我想你的比较属于善意的了哈。你想追究那个原因啊？你用幽默，等于说你没有把这个曲解成神怎么那么不公平，神怎么还要这样做啊？那是很好的啊，因为我们已经是信主的人啊。但是我们可以就像刚才我说，大卫在神的面前，虽然他那么依靠他，他跟他那么亲，他还有很多需要去明白的，我们还有很多不理解的。所以等于说从这个我们可以更认识神哦，是这样的神，他守约施慈爱。那我再用一个另外一个真理来回答好了。如果我们真的不能理解，那神可能回答就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施恩给就施恩给谁，跟你何干，可以这样讲。他做主嘛啊，或许他可以这样回答我们啊呀。你看我们常说雅各那么坏啊，竟然骗到的神还成就啊，还神还祝福他，但是呢他就说小的大的服侍小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是主啊呀。但是我们有这个问题是很宝贝的，因为我们会更认识神，我们会更体贴神的心，才不会产生一些质疑或者是对别人的嫉妒或苦毒。那就是为什么诗篇37篇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神会对于恶跟善会有一个终局的一个裁判跟审判，但是不平这个就不是神的心了、啊、神不会不平，神很公平，而且神的慈爱跟他的公义呢是两面俱到的，绝对不会有一个缺一个短缺一个比较多，不是这样。
这么好，
好的，请讲。
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说在神眼中没有好人跟坏人，只有信他的跟不信他的，那这个可以连接到罗马书的前面的一二三章，就是神的义，因为上面就解释了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 unrighteous 就是不信神的，一个是信神的，但是是自以为义的，然 然后还有另外第三种，就是好像只有那个就是只有那个 religious activity 的，
嗯嗯嗯嗯，
但
宗教没有宗教没有信仰，
对对对，但是在神眼里面都一样啊，这三种都一样，都是不义的，
嗯哼嗯哼，
然后只有信了神以后，然后神才会。信了耶稣，透过耶稣基督，然后信了神，然后我们才会被神 justified to be righteous。
嗯、
是的，是的，嗯，你这样的解释也非常好。那就是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讲的：“我如今不是靠律法的义，是靠耶稣基督的义。”啊，是的，是的。
但是我是最近才刚学到这个，然后也在慢慢体会这个，慢慢的越来越了解这个。然后，但是我你刚刚让我突然想到说，诶，我用这个角度，然后回头去看当时雅各跟那个拉结啊，这个诶，我就觉得诶，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是是。是我记得哈，我的儿子叫做雅各，我常跟他补充一句，不是旧约的雅各哦，是新约的那个兄，那个雅耶稣的、
oh, James， 是 James， 不是 Jacka。我每次都很 confused， 我想说到底是，
因为我本身对雅各也有一些心里面的成见啦，可以这样讲啦哈。那现在不会的啦，越来越不会啦。
我发现看完罗马书，就是学了，但就是还是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慢慢的去消化吸收。但是至少我觉得，我好像现在看到一些这些东西，就会比较没有像以前的那个成见那么多那么深，然后可以慢慢的，就是可以用这个眼，就是用这种去看待。就是不管是旧约的人物也好，然后或者是现在在我们周遭旁边的人也好，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去被更新啦，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被更新，是把那个旧的，把那些不是神的那个的哈的性情里面的，我们就会变过来呀，是这样，嗯哼。神实在是他的爱哈，长阔高深，那么完全的公义的一位神，他需要忍受我们这些应该在咒诅里面的，而且是耶稣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咒诅哈。我上次不知道没有跟你提哈，我有一个经节可能没有跟你们提到，我提到说那挂在木头上的，那挂在。上面都是应该被咒诅的哈。那耶稣那个，我们现在讲的十字架都觉得好像很荣耀哈，十字架好，就变成我们很神圣的一个象征啊。其实那是一个被咒诅的记号。如果不是因为这样，没有基督的这个义，所以我有一次灵修跟我们说，我们要赞美神的公义，赞美神的这个诚实跟公义。他没有以无罪的为有罪，好，也没有以有罪的为无罪。然后保罗说，不管是话外人、希利尼人，或者是怎么样，不管哪一种人啊，为奴的、自主的，都一样。
师母，我突然有一个问题。
嗯哼。
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话题讲的都是就是以女人为主，那、我的问题就是说，你从夏娃，就说好亚当跟雅各。他们都是认识神的，然后他们都直接收到神的这个，不管是命令也好，还是什么指示也好什么的。
嗯哼。
然后你像雅各，他还跟那个拉结说：“你看，这是神的，这个是神的旨意，或者是这个是神的事情。
嗯”那不是我的事。
对不对，就说这个是要靠神，所以他非常的清楚。那。为什么你看他们他到后面好像是妥协耶，然后亚当也是啊，就是好你给我吃我就吃，我也没有去就是再进一步的去分辨是对妻子完全的信任，还是就是我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然后他们都没有辨别说这个妻子给我的是符合真理还是不符，还是就是照单全收，他们 就是我，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呀，我了解。
然后是没有错，女人好像就是说，女人一开始出头，可是当她偏离了轨道以后，男人并没有去纠正，或者是纠正了，或者是后面就是妥协了，然后反而造成这个后面的这一切。那也不是说规则，但我觉得那个男人应该是不是应该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或者是为什么这个男人他并没有出头，就是
什么叫没出头，什么意思？
就是做他，就是把他的这个责任担，就是在这个当下他并没有出来说你这样是不对，我不接受，我不要，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感觉上好像不是一个领导领袖。说女人是军师，那有时候给你一个歪主意，就是你这个领导不应该需要有一些智慧或一些真理去分辨说你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难道都照单全收吗？
喂哦，这个问题哈，这问题跟下一次的恋慕管辖有关系哈。好，那当你这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可能我们要多了解什么是男人。那二来呢，这个问题其实跟刚才傅妈妈在问的问题有类似啊，她在问的是神怎么这样。那现在呢，等于说那男人的责任呢，男人是不是要负责呢？他一样被咒诅了啊。那等于说从你的描述说，男人没有做起头的，没有担起头的责任啊，这个是的，这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从刚才知平的这个分享哈，他的见证，当他自己把路调直了之后，诶，他对先生的看法也就不一样了。他对先生就能够更起的帮助的，就是男人一定是有他不能及的地方，才会使人才创造一个帮助者啊。所以呢，以一个帮助者跟被帮助者来看对方的时候都不会了解了。即使我从真理来了解男人，即使我从一些科学上面来看男人的，不管他的脑部啊，他的运作啊，他的那种来看看他们的，就是以一个比较统筹性来看男人啊，我还是女人。我只能说我能够用一个同理的尽量的来包容，但是我不是男人，所以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理解的，这个只有神最理解啊。所以男人的问题呢，我们不是用理解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用帮助的。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手上的一个钥匙，就是因为有某一些需要，所以我们是一个帮助者。那刚才我觉得知平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哈，当他一转的时候，他自己本身把自己的位置转对。他方向对了，他的路修直了，诶，他的丈夫也开始当起头来了。这样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回答了一部分。
OK, 好，那你把那个部分看你要再讲，还是你还有其他人要补充都可以哈。
另外一个部分不是关于这个雅各跟拉结的这个部分。
啊哈，亚当跟夏娃吗？
也不是，另外一个部分是比较就是像我们现在目前一些姐妹然后在婚姻里面，然后就是这个属比较属灵的方面。就是好像也不是，就是有一些少部分的先生他好像属灵方面就是有不平衡啊。
嗯哼。好，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了解你的意思哈。我不是要驳斥你的问题哈。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当你在裁断说有没有属灵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容易有成见。我可以这样讲啊，我可以这样讲。那基本上呢，不管怎么样， 那我们事实上我们的责任是要帮助，那能不能有达到帮助的这个原来神要给我们的使命呢？那我们只能更用心，我们只能更卖力，我们更靠着神啊。到时候呢，我们的成全就是说，神啊，我该做的我都做了啊，责任的问题我不用担，但是呢我都做了啊。那他们的责任呢，因为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他有头，他有领导可以管啊。或许这是我最已经到一个，就是我可以承认说我不尽然了解男人，所以有时候如果我用的方法或者是我的想要帮助的角度呢，好像从来不起作用的时候，那我就认为说啊，是我力不能及的啊，那就给上面的头去处理吧，这是我实际的做法了哈。看有没有别人愿意啊再分享，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很实际的，嗯哼。
我来分享一点哈，就是我因为我觉得哈，在有的家庭当中，最开始的时候先生是不信主的，不信主的时候呢，太太的最大的希望呢就是他能够信主，所以他就很能忍耐，要把基督活出来，然后对对方也非常的接纳有爱，因为他不信主，他就要赢得他的灵魂嘛，就信主哈。当然后来我也看到，就说后来弟兄信主了，这个太太的这个角立场呢就转变了，就说你怎么又不读经，又不祷告，又不聚会？我就觉得这两个心差的有点远，就是当他没有信主的时候，好像我们那个有为了他信主我就愿意这样去接纳这样做，但是当他一信主的时候，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去帮助他像我们最开始帮助他认识主的那样的一个功夫，反而我们站在一个监督和批评的角度来督促他，你也不读经，你也不祷告，就有很多的这个我看到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这两者当中的话呢都有一个功利心在里边的，而不是真正的是站在神的心意里边，怎么来扶助自己的丈夫啊？就像开始期待他信主一样，到后来怎么帮助他能够靠近主啊？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现象。
是的，啊，甚至连那个要丈夫信主哈，有时候也是有自己的需要了。
对对，
那个动机本身不是在
对动机本
呀，
信了主我就好受一点了，可能是有这样的，但是我主要是想的就是说，当他真信了主以后，我们对他们确实有很多的不接纳，很多的 critical 啊，甚至看不起，觉得他们属灵上不长进，我觉得这个焦点可能就是错了。
我们在更新的过程里面有很多我们的思想模式事实上是需要被拆下来重新装进去的，我这样讲非常很像电脑程式，是需要被拆掉的，被连根拔起的。那刚才我是认为说基本上我们的根基问题就是说我们真的不理解男人，那就不要以理解，根本你知道夫妻的关系用我了解你，你不了解我，这是死路一条，根本没有答案的啊。所以理解的为什么这样，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这样啊？这个的话，可能就这条路就别再绕了啊。那第二个，我是给大家一个好像一个实际的方法了哈。当我们上次我们提到给孩子管教的话，把话讲慢一点啊，这个是能够越慢。越小声越柔越能够有效果哈。那同样的我现在要讲的是跟先生的关系的话，我是认为说不要用一种拉推啊哈，或者是特别是打分数哈，这个打分数本身就不是我们不管是男的女的，我们都不应该去打分数，等于说我不能去做一个评判。我可以分辨，好，比如说，对方今天我没有看他读经，啊， 那如果你要促使对方读经的话，你先查究你有读经吗？或许他开始在听圣经也不一定哈。你今天有读什么吗？还是说我今天读的什么？我跟你分享，那你有读吗？啊，我们的目的有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去帮助他。我们的理想希望他能读经，啊，那么我的读经之后的表现，我的见证，我有没有发出光来吸引对方？圣经里面谈到女人对男人或妻子对丈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效的管道是什么？感化。感化。我想我不用解释这个感化是什么意思，把它化解。啊，那感的话就是感动。啊，所以呢好不好这样子。第一个，我们不做评价，不做评估。你没有怎么样，就好像因为你没有怎么样，说怎么样就不用做这种评估。啊，第二个，把我们心里面常常会想的一个字眼叫做应该，先不要用，当然更不要说出来。啊，你心里面先把这个应该先放下来，你应该怎么样，你如果是应该怎么样先放下来，因为这个应该呢会让我们很容易会把我们导向自以为意。我尽量去做榜样，好，那接下来的话，我把我这个里面的一些我可能不了解的，或者是我无能为力的，这些的话，我也有没有办法做到啊，哈，我就是等于说，我若对神交代的话，他会问你说，你有帮助他吗？你有没有很用心的帮助他呢？这个是我们是要对神交代的，啊，那他不会问你说，你的丈夫有没有读经呢？也不会这样，啊，那是他跟神的关系了，啊，那但是呢，问题是我们的这个咒诅里面呢是从哪里来？从刚才你讲的，其实如许讲的根源是很对的哈，啊，男人他没有承担责任。你所造的女人，她怪神哦。你所造的女人叫我吃的，那就一个一个怪下去了。啊，当我们不承担责任的时候，就会乱了，整个次序就会乱了。啊，那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好，看到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那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守着我们的位分。我是一个帮助者，我不是头。啊，所以呢，我就而且呢，啊，神说深渊在我，然后呢，啊。我来做裁判，我来审判啊，所以我们就守住这些，然后最实际的是怎么样，把那个应该拿掉，先不要用，看看试试看会不会让我们啊，像刚才知平的，我很感谢神哈，啊，他这样的见证哈，啊，柳暗花明又一村，他终于欣赏到那个风景了啊，多么幸福，多么好啊呀！理性可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啦，我要这样讲啦，那个如许，我们的理性可能会钻到一个死胡同去。那至于说多少责任，要担多少责任，那应该怎么样修直他们的路，那个是神跟他们的问题，因为神是他们的头。我曾经听过一些见证啊，刚才周师母提到说，为了不幸的丈夫的祷告也好，或者是想要感化他也好啊。我曾经，这个是在中国，这里没有的，这里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在中国有这样的妻子的见证，她信的人，然后她为了赢得她丈夫能够信主哈，她就百般的受丈夫的羞辱啦，或者是付上代价就对了哈，或者是逼迫啦，甚至还会打哈，还会骂，还会在孩子面前损她，很多有这样的那个哈，刚才那位那个师母哈，那个。也是他也是传道人哈，那刚才那个路德传道人，他一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但是呢，有时候一个妻子会付上很长的时间的代价，啊，但是他等到他丈夫信主那一刻，啊，得着丈夫那一刻，等于说这个当中所有他跟神同工了那一刻，我认为。他马上会得到那个赏赐，不但是现在，我相信他以后的赏赐，因为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所以呢，他在神的面前也会得很大的赏赐。我看过很多这样的见证，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如 不是，如果你要继续的谈，请你继续谈，没有关系啊。或许那些问题也是很多人的问题。
因为这个还牵扯到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当你这两边不太平衡的时候，那你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你抓的，就是说你的关注点跟你的这个眼光跟这个追求就会有点出入啊。
嗯，
所以这也不是说，就是说不是说只是说谁的责任或者什么，但是就在后面就是退一步讲，
难处会有难处呀。
对，然后就常常就是不协调。
嗯哼，嗯哼，这个就是 Sophia 一直在问的问题，他很难呐、啊，非常难，事实上是很折磨的哈，很对的心是很折磨的，是，嗯哼。那你觉得可以用什么真理来帮助我们啊找到方向呢？
我目前还没有I'm not there yet
好
但是我只能就是说领受我这一边，然后尽量做我这边能做的，但是在旁边有的时候你会很想去把它也抓过，就是把另外一边也担过来做，可是又觉得这也不对，但是你又要在旁边看着你就会就是那种哎呦看也不是，然后但是我
就有 okay,
然后比较危险的地方，就是说比较负面的地方，就是说也会因为这样会产生一些抱怨，然后一些那个 resentment 啊，或者一些不满啊什么的。
对，
就会有给敌人会有空隙，然后自己就开始在那边自己编造一些，或者是自己就被自己这些谎言，然后就会把情绪就然后就开始用情绪来面对这些事情。所以我现在学到的就是说，好，那我意识到这个时候，我就去跟神祷告，我也在练习当中，然后跟神祷告，然后完了以后来正视我的情绪，就是说，好，我到底，我就一定要承认，我现在练习，就是说我要承认说，是我在生气，我就要对我自己承认说是我在生气，然后我很失望，然后或者是我有抱怨有什么，我就是要去正视这些负面的这些东西，
处理你自己的情绪，是的，
就是我自己要承认，我以前是比较那种，就是把它压抑，说哎呀没有关系，就是尽量正面思考。可是正面思考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它会让我
也不是真实的啦，正面思考不见得都是真实的。
对，就是有点，就是我的会比较偏向那种自欺欺人，然后就是不是
自我安慰。
只是像鸵鸟一样把头放在沙子里面，但是东西还在那里。
嗯哼，嗯哼，嗯哼。
那我现在要就是在练习的，也是神要让我练习，就是说，好，我现在要头不要再埋在沙子里面了。然后我的那个，譬如说那个英文是叫做 There's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就是说有一个大象就是在那个屋子里面，你不要无视它，要正视它。要承认他，但是要先去跟神的面前去承认他，然后我要学会怎么去表达他，然后要用尽量就是说，因为以前我通常那个情绪好像就是一大坨，我分不出来是什么。那我现在慢慢慢慢可以稍微把它分的稍微，譬如可以分好几个。那我希望以后可以再多分一点，这样子我觉得这对我有帮助，就是说当我能开始比较清楚的分辨，譬如说是我失望，我有 resentment， 我有怎么样，然后我有抱怨，但是我也很生气，然后呢当我跟神处理完这个情绪之后，至于说问题有没有答案我不知道，我想神会给我或者神会去处理，但是至少我先把这方面先处理了，然后真的有帮助。
嗯哼，嗯哼，好，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问题的症结哈， 一定是在一个大前提下才能够往下再彼此交流哈，就是绝对不是在一个违背神的原则的情况下面。好，像刚才我说一个不信主的，然后为了神的缘故被逼迫哈，如果在对方逼迫我们做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跳过这个头，因为他是最高权柄啊。所以我们现在大前提是说，我们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好，那是不违反这个不违反这个神的这个真理的原则的情况下面，好，我们要来怎么样成为一个帮助者的位分，来为这个问题来努力了哈。好，那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女人会面对一个难处哈，妻子跟丈夫之间的爱哈，是要耕耘，要建立，要培养，要经过挫折的哈，等于说呢，不是自然的。我们都以为说恋爱后就自然的就是二二回一了哈，没有错。某些方面神的创造很奇妙，用着身体的缘故、肉体的缘故，让我们可以第一个就是形体上我们可以先合一。但是接下来呢，那个心理的合一还有很多很多障碍，比如说要离开父母，我们的心要离开父母，要离开自我中心，这些都是要很努力的哈。那母亲跟儿女的关系呢，跟自己生的孩子的关系呢，没有这一层难处，很自然的是天赋性的，我们就会爱我们的孩子。好，所以我们说再怎么毒，老虎也不会吃自己的生的。好，再饿他还是要喂他的那个纸老虎哈。那这是天生的，一个是要培养的。好，那第一个大前提，这个难处我们先要去用智慧来跨越。怎么跨越呢？以夫妻关系跟亲子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夫妻的彼此的信任度跟爱，爱就包括包容，爱就包括不计算他们的恶，爱就包括可以遮盖他们的错误，以这个来努力，等于说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对丈夫的爱不能少于对儿女的爱，我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大前提就是这样子。通常我都会问对方一个问题，你认为如果两个丈夫跟儿子或儿女有错的，有一些错误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原谅谁？他们都会回答说对儿女的就会原谅，而且容易，而且也会忘掉啊。但是对丈夫的话就会怎么样？会有一个账簿，对不对？就会记下来啊。那个就是我们的难处了啊，因为我们不是生来就跟我们的这个异性啊，男女已经很不一样了啊。那因为这个差别、那个背景各方面，然后我们的想法都基本上男女会相吸，就是因为不一样。可是这个不一样会成为我们的障碍。所以我才说我们不了解，我们真的不了解男人。那我不了解，我只能说我尊重，好，我尊重，我一个礼貌性的尊重对方，因为神说他是权柄权威嘛，啊，那基本上呢，我想第一个大前提会帮助我们身为女人哈，或者是一个妻子，就更能够怎么样来顺服，或更能够怎么样来。处理这种彼此的这个不协调或者不合一的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情感上面我们有那种真正的不是一种好像被外面圈着有一个礼仪性的或者是形式性的，是真的里面心是合一的话，那我们就比较能够解决这种本来我们就容易爱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如果说这个情况下面，我们会担心我们的孩子，我们会担心说这个出来的结果哈，我们看的比较多，我们会这样认为啦，我看的比较多，看的比较远哈。那我们要有一个想法说，我看的远、看的多或者看的对，不一定能够成事。这个当中的成事， 成就是成事情甚至成全呢，事实上都只有在神。因为所罗门他观察了，快跑的不一定会赢啊，快跑的啊，丰富的很，资产很多的不一定会成功啊，所以就你刚才讲的很对，我就依靠神了，好，依靠神了，就是不管任何的理由，只要这个事情不是有犯罪性的，那么我一定守住我的位置，我就是一个帮助者，那我让神来做主，就是这样。
师母你说的特别好哈，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那如果说我们要在这个他的这个我们看不对看不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花很多的力气来让他达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期待的话，实际上是让这个关系是疏离的，也让其实也让啊亲子关系也是混乱的，因为你们两个已经干起来了嘛，不管你得对，但是孩子看到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看到一种爸爸妈妈之间的那种不和谐，
是不一致。
对，这个不一致不和谐，不管是怎么样啊，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亲子关系当中的一种损害。其实就是这种方法是无意的吧，我觉得还是要这可能
是更多难处，更多
对难处更多，对，就是副作用也很多，就是那后遗症也比较多，关键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说到这次我们讲到这个咒诅哈，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女人天性里边的一个，说不好听也是咒诅吧，就是向往来的呢，不是说我们动机都是错的，但是这种很操纵很操心很要扳正的这样的一个，不愿意把这个祖先交给神的话，实际上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捆绑。
我从哪里体会，我自己本身进入婚姻又从哪里体会呢？奇怪，我都更周到的计划，我都跟他谈好，跟牧师我已经很注意这个顺服的事情了，然后我就会很周到的去先去，我用我了解他的个性，然后我就怎么样来帮助他能够进入这个规划性的，要有时间啊或怎么样。那后来我发现呢，当我很挫败的时候，等于说我的方案他根本就不是说不理，而是呢根本就没有进去他的耳朵跟心里面的时候啊，那我就很挫败，对不对？可是我发现呢，努力是我在努力，可到后来呢，他可以这样子让我认为了哈，他都没有章法的，后来神帮助的是他不是我，我从这里体会到神这样教我的，所以那个结果出来，我就看到我们要去意识到神的工作，我要去意识到神的心意，这个最重要。所以我很容易开窍了，可以这样讲，神帮助我了哈。那个时候因为我盯着真理嘛哈，那我的顺服是绝对我不能变，有一些真理是不变的。但是接下来的话，我就要去学，我就要去得到那个益处。其实我是得到益处了，我就不用担那么大的责任，我也不用那么的费心哈，然后好像还要焦虑还要忧虑，到后来呢还要去分担他的，我们都讲到，只要他失败的话那我也不光荣，通常有女人有这种动机哈，然后希望我的丈夫体面一点，我就可以分一点体面哈，有点这样哈，我是这样学到的。我发现神让我看到，诶，我不帮助你，我帮助他怎么样，诶，我说好，那我了解了。我早就已经很快我就开窍了啊，那我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啊，我也是学习来的，你们有的问题我都有啊，不要以为我都没有啊。
是，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我有时候我是觉得太太可能有一个很怕先生做错了什么，损害了什么，然后一方面是要纠正他，保护他，就是不要让他造成很大的错误，对他自己哈。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操心。师母你讲的这个见证我是深有体会的哈，我觉得其实我操的这点心比起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简直是 他就我有时候我在想，他要 follow 了我的建议，可能也是相当被动的，然后呢还做不出或者什么样的。但是我发现神在他们身上给他们，其实也是当我们愿意放手的时候，为他们祷告，而不是仅仅卡着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让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更大的经历神的空间，不是被我们牵着走，而是让他自己去经历神。我觉得那个其实上最美好。嗯，
是的，是的呀。但是我不是说一个帮助者就好像就说，哎，我那我证明我的事，不是这样意思。我们还是要尽帮助者，帮成了他的眼睛，成了怎么样去达到帮助的效果，这个是我们要有智慧的。以后我们谈到成全的部分呢，我们可能也会谈到这些啊。
我记得你之前有讲过，就是说不做主。我觉得这个是我常就是你常常提醒我自己，就是不做主，让他做主，让主做主这样。
呀呀，是是，这个帮助我们容易一点呢、啊。我们有几个一些原则的话，就帮助我们容易一点。那个是难处啊，那是女人很大的难处。我知道，我了解，我真的了解。我不是说否认，是的。但是呢，我们要得其道啊，才能够有其效啊。不要一直碰头哈、啊，碰到后来自己就头破血流。刚才周师母提到说会更难，然后会更乱啊，整个次序就会更乱，是会这样，那我们就问题就更大。好，我们看要继续还是我就把时间交回去给周师母哈、啊，为我们今天的聚会做一个结束，哈哈。
师母，我可以分享？
当然当然，请讲。
可以分享一点吗？啊，我想分享，你说。嗯，我想分享一下我对神设立婚姻的理解和我在婚姻中的一些体会哈。嗯，我觉得在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罪的进入，亚当夏娃的这个次序就变化了。神本来的意思是让我们女生成为帮助者，让先生做头做主，可是就是因为那个夏娃没有抵挡住诱惑哈，就犯罪以后，那我觉得从此以后那个婚姻天然的次序就有些变化。其实不仅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就我自己的身上，还有我周围的一些朋友的这种婚姻的里面，我也看到，就是说先生很容易就是把这个权利就交出来，太太呢就很想去做主。先生也就乐意让你做主，就像当时亚当和夏娃一样。然后呢那个做完主，因为就是错的嘛，就会犯罪了。那先生也很容易去怪罪。他就是你看就是你造成的，你要做主嘛，就是这个样子哈。好，那我自己是。所以我觉得后来看到我的婚姻哈，现在在回望的时候，曾经也是这样的模式，就是我老觉得我更了解一些事，所以我做主更容易对一点。我就老有这样想法，所以我也就常常做主。那王庆他也，那你愿意做主你就做主。那这样的结果呢，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他是怪我的。他就说看嘛，你愿意做主，这样就又跳入了那个模式哈。后来呢，我觉得神也在帮助我啊，慢慢慢慢我就体会神的心意哈，神设立婚姻的目的，还有对我自己在婚姻中对我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对我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就学习我要放手，让他去做主，让他成为头。当然这个过程中呢，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付了很大的代价，就是说他是的，他就常常当我不同，当然我还是会表达哈，我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但是我就不再去做主，就交到他的手里面。那也常常最后的结果就是发现，他不没有听我的，那个结果更糟啊，事情的结果更糟。但我就发现，当我跟神有个对话的时候，我就发现 那个结果是我可以承担的，就是一些事嘛，大不了就是孩子的学习不好，或者就是一些这些事情上的这个结果不好。但是当我来听神的话，交出主权的时候，我那个得到的更多，而且呢，如果我要做主，我的 cast 就是这就是罪了，我要在婚姻做主。我觉得这个罪的代价是远远超出了他做主那个后果不好的代价的，那个代价实质上很小，而这个罪的代价是很大的。而且当我去学习这个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满足并不是他做对了事情得到的满足，我的满足是因为我慢慢我学会听，就说我去跟，因为我听神的话，我就跟主靠近的时候得到的这个满足，实际上成为我真正的满足了。
嗯，好，
好，
嗯、
我就分享一
下。您说呢？雅琴有另外一边的我刚才说有时候那个结果反而是神更帮助他哈，那他这个歌有时候是的，出来的事情就会就像我所料的，就那一看就发生了哈。那这个呢，也就是我们的丈夫男人学习，他现在就不会再怪你了啊。
嗯，
他要怪只能怪自己了。
哦，等于说，是的，
我们要成长，对，让他成长，就是从错误中学习，一定要从错误中学习呀。哦，
还有，
哎，你讲。
对不起，我再一点点啊，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说，我就发现哈，虽然很多错误，但是我更收获的是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因为神就这么设立的，他要做主，当他不能做主的时候，我不让他做主的时候，实质上是破坏了我们的关系，而我把这个主权交给他，不管这个结果，事情的结果有多糟，但是我发现我们两个的关系就越来越好。
嗯哼，是的，是的，这样，那是一个本钱啦，一个根基啦。你关系越好，以后你就不那么辛苦了，可以这样讲吗？啊，
是的，
你就越来越轻松了，哈。
嗯，
那我要提一个角度哈。
嗯，
当我们看到弟兄们啊，不管是弟兄还是一般的男人哈，不担责任的时候哈，有他们很自然的。就是其实男人哈本身哈，他们是不喜欢不和谐的，等于说他们会被搅起来，会被激起来生气，但是基本上他们是躲避性的，你把他逼逼逼逼到墙角，那等他发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有多严重了哈。那基本上等于他们不喜欢有事。除非有一种不健康的心态的人，才不会的哈。好，那么现在呢，这个部分呢，还是女人的问题，不是妻子，是妈妈的问题。妈妈要，我常常说，养儿子，请把他养成一个以后有担当的男人。可是偏偏中国人的观念重男轻女，女的可以跟妈妈一样做牛做马，做很多事情。但是所有的好处由男人来享受，孩子从孩子就开始了，姐妹要去服侍他们的兄弟啊，那这个这样的话，无形中就养成我们哈，只要我们习惯于别人服侍我们了，为什么我后来做家事会那么的辛苦？因为我以前都是没有被训练的，人有这种惰性，还好我有女人的特性哈，就是我还是有潜力的，可是。弟兄们的话，他们是皇帝型的嘛，他们是头嘛，对不对？那有人服侍我，我手伸出来，人家帮我把那个袖子套进去啊，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如果从小，特别是母亲，如果没有被母亲有那种意向，要养成一个能担当的一个大男人的话，到后来到婚姻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问题了。所以。我是以一个，我不是完全了解，但是我以一个，其实我是很怜悯这些男性啊，当他们小时候没有人，他讲话都是人家帮他讲话，决定都是 啊，为了爱他都让他决定，然后需要的也不用太努力就可以。那神的咒诅是什么？你们要流汗满面。结果这些男儿身呢，在中国的东方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宝贝啊，他们都不能辛苦的，他们是要享受双倍待那个待遇的。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哈？你们或许有人可以反驳哈，但是基本上因为我看过太多，接触过太多这个重男轻女带给女生的伤害，带给男生的这个亏损，他们没有被养成一个可以自主、可以自己思考、自己担责的这样的特性。这样的话，等到了进入婚姻也是一样，以后怎么养儿子可能也会这样啊。所以呢，我想基本上我如果要归咎的话，可能他们的母亲也是一个很大的，因为基本上母亲很容易从顺性的这个能干会变成逆性的操纵。到后来呢，一个男人这个头的自主性被操纵的时候，他们出不了头的，变成这样子哈。所以他们需要被练习，你给他，你信任他，然后如果错了，你说嗨没关系，错了我们再来，给他就等于说他稍微弥补了，我们不能代替他妈妈训练他了。他是稍微弥补一下过去他没有的，他很快那个潜力就会出来，他那个头的那个尊荣的潜力就会出来。就像我虽然不能干，我没有被训练成可以做家事，可是呢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开始潜力就慢慢出来了啊。所以呢我很乐意去以前做那些妇女聚会的这些参办啦啊。那我其实对我是不容易的，可是呢我却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可以发挥我里面的这个原来我也可以做啊，才会不会觉得好像自己很失败这样啊呀。是的呀，我觉得啊，雅琴的这个见证也是一样给我们一个方向啊，给我们一个方向。那我们都会走过一些冤枉路啊，很好的一个分享见证，让我们后面跟上啊，在你们比较年轻的跟上。
哎，师母。
是的，好，米歇尔，请讲。
嗯，事实上，刚刚有一位姊妹分享到说，就是夫妻的教育孩子的价值观不同，还有一些，事实上，我刚结婚的时候，一踏入婚姻，我有很大的挣扎，因为我发现我先生，可是一结婚就发现他整天玩电动。他玩电动有上瘾性的行为，而且我发现我怀孕在家，他每天都不在家。我怀孕嘛，反正就是有每天有不同的跟朋友之间不同的活动，我就有很多的问题。那我就开始跟他谈，你结婚啦，我又怀你的宝贝啦，就是为什么每天还是像是没有结婚的人一样。但是我发现可能人的原生家庭或是一些就是那种像刚师母说的男人被宠坏，就是
没有被教啦，没有被训练。
对，他们原生家庭没有教之后，而且我先生的成长背景比较可怜，因为他是孤儿，所以他从小到大没有人管他，他基本上他是放养的孩子，所以根本从来没有人管他，所以基本上他就是整天他没有家人，他唯一的牵系就是他的朋友，所以他就每天跟他的朋友鬼混。所以我到后来我跟他结婚前几年我很痛苦，我就每天祷告，我就在神面前哭祷告说，神啊，你说男人是家里的头，我因为某些缘故可能是怜悯他，他跟我爸爸一样是孤儿，我爸爸我的亲生父亲也是孤儿，所以可能一些怜悯的行为还有一些祷告，我就觉得我就放下我一些对一些不同文化的成见，因为我先生不是中国人，我放下一些对不同的文化一些背景的成见就嫁给他。但是我在跟他磨合的过程当中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觉得文化的不同，生长背景的不同，语言的不同，最后他又是一个完全没有被管和背景的人，所以基本上我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他做头我很挣扎。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有恩典的是他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可以用神的角度慢慢的跟他沟通。但是到后来我发现男人需要尊严，男人可以感觉到 你是轻视他还是你是鼓励他。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觉得男人可能因为他是孤儿，所以他能感觉到当你话语有藐视他的时候，他会很 disappointment， 他会整个都垮台。因为你是他的妻子嘛，他不会攻击你，但是他觉得这个家为什么连你都轻视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很 disappointment， 他会很泄气，他会像泄气的皮球，之后根本就不可能做家里的头嘛。所以我前几年我用各种方式，我跟他沟通，我跟他讲话，我到后来我发觉只能靠祷告了，因为感谢神他至少还是个基督徒。我就求把我的困难，我的难处，我的努力全部跟神讲，每天在有时候没力了就只能在神面前哭。但是我觉得神很奇妙，神有慢慢开路，大概好像我祷告3年多了以后，他那些朋友就慢慢不见了。我祷告说实在三年也慢慢长，三年也蛮短，但是那些朋友慢慢神就把他们带回他们的国家，带离加州，就全部都慢慢的脱离开那个环境。之后我，可是我很感谢神变动的这个事情，我蛮坚持的。那我好好的坐下来跟他谈，我说哈尼亚，你知道吗？那个是一个上瘾性行为哦。你每天做这个样子的话，孩子会从小耳濡目染，从小会耳濡目染的看爸爸做这个事情。那我说虽然你的那个电动不是暴力的，不是打架的，是好玩的，你头脑动得很快，我知道你很喜欢 challenge， 但是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 challenge 弄到其他方面，不要只 focus 爱在电网，我说这样对孩子不是很好的模范。但是我发觉他一开始他有害怕我是路过当他，因为他觉得说哦你很高贵啊，你没有上瘾性行为啊，你很怎么样。但是他后来发现我是真的是为了孩子着想，而不是要轻蔑他的看法。他有观察，今天不是要诋毁你，我今天让你看到以后孩子的道路 consequence。你今天你爱这个孩子，你希望这个孩子以后走什么道路，我就帮他。我说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以后的路是正的，不是弯曲的，是一个很正确的模范道，有一个好模范的道路啊。他说嗯，他就开始想。我说爸爸，我给你几个月的时间，现在孩子还小，在 baby 嘛，在襁褓当中，还不知道你在干嘛。我说爸爸，等孩子开始学东西了，学说话哦，学一些有的没的，之前你赶快把电动戒掉好不好。我就给他一阵子的时间，我说等到孩子开始学习能力的时候，爬啊，走路，讲话啊的时候，念书的时候，那时候你赶快戒掉，因为喝奶的那个阶段嘛，就给他缓冲期。之后我觉得很感谢神的，因为他至少还爱孩子，至少他的心还在想的，因为他是孤儿，没有人管他，他的心还是爱着孩子，觉得说孩子真的孩子前面的道路，他开始就慢慢的戒掉了。我就发现他没有在玩那些东西。但是我是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我觉得神也在教导我，就是你知道孩子，因为我是台湾出来的嘛，你知道台湾一出生就会政府体系还有文化体系就会有那个预防针的那个表，就所有一系列的表，哦，你上学以前你这些几岁以前这些针要打好，那个就是那个表，你们什么时候要去打针，你们自己排时间。我就跟我先生说，哎，我们就放到我们 schedule 里面 make appointment， 做完月子或者怎么样有时间就去。我看他都没有反应哦，都没有理会医生，就点一直点头。那我心里在医生面前不讲话，我就纳闷，他做完月子那一段时间，就从医院回家在家里那段时间，我就开始问他，我说爸爸，为什么你好像看起来你对打针这个事情你都不太理会，是什么原因？他就跟我说，在他们的，我看到他们的姐姐妹妹，他们所有的文化背景的人完全都没有打预防针，什么针任何，他说他来美国，他说他来美国他身上半个针都没有，他说他还是活得好好的。 就开始跟我说非洲有些孩子打了就有后遗症怎么样，就开始跟我讲啊，我去跟他说，之后我就开始用我的文化我的观念开始跟他沟通，可是我发觉我辩不过他，因为是文化的问题。可是到后来我发现他是因为他觉得以他的背景，以他的姐姐妹妹他们的背景，他们没有打针他们都活得很好，他们现在国家他们国家的一些亲朋朋友我们回去看他们，他们也没有打针也活得很好，之后他就跟我辩，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价值观的问题，跟宗教是没有关的。可是跟现在的疫苗不一样，你知道疫苗跟现在的那个疫苗是不一样的，所以基本上我到后来我到后来跟他谈，我觉得他也是为了孩子，因为他不想孩子有一些怎么样啊，像一些突然的后遗症啊怎么样，反正我怎么样跟他沟通都没有用，我台湾的家人跟他讲都没有用，可是到后来我这一点我就放手了，我完全放手，因为我知道说他也是为了他的爱的孩子着想，我们新的疫苗他真的大家都有目共睹，里面有疑问有问题，但是以前的一些卡介苗那些他还觉得有问题，所以基本上我到后来我就不跟他争，我就觉得反正他也是为了孩子的健康，他也是为孩子着想，所以我就放手。但是我虽然心里面很害怕，我很害怕说我孩子没有打这个会不会出去被感染，出去被那个，之后我哥哥跟我说，哎，那个小儿麻痹一定要打不怎么样，我就很紧张，我跟他讲都讲不过他，之后吵也吵不过，之后感谢神，之后后来孩子不是我们还没在家教育的时候，孩子有去幼儿园，去跟 Kindergarten 学校就有要求说，哎，你孩子为什么半个针都没有，你们要打完这个还可以上 Kindergarten。 之后我先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被逼的，但是到后来我也发现他也没有全部让一次让孩子全打，他说先从那个轻微的先打，后来发现他在做决定他在选针的时候，我发现他是真的有为这个孩子的身体健康副作用在选在挣扎在研究在读书在读医学的一些杂志的一些书籍的时候，我真的就放手了，因为我发觉他是真的是为这个孩子在选哪些是有益处的，我就完全放手给他，是因为了要能入学，所以就慢慢一些针就补上了。所以我到后来我觉得神就让我看到，你看你跟他真的头破血流，他还是到后来为了上课他只好妥协让孩子打一些让你放心的针啊。啊，如果我每天跟他吵，那你看到后来是打啊，没如果你那时候就全部都尊重他没跟他吵，那家里很和谐，因为上学缘故，所以那时候我只看到我短暂的一些恐惧害怕，但是我没看到后来神用环境来帮助我，我没有看到这一块。感谢神，可能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让我知道说我的心真的要信靠神，而不是说我爱孩子，我爱到我很害怕，我紧抓着不放，之后整天就坚持我的看法。但是我觉得谁知道神用环境让我先生慢慢的妥协，之后神用那个环境让我看到哇，先生爱孩子的心。所以我觉得我事后有感觉说我真的不要害怕，要真的慢慢的在神的里面信靠神交给神。
是的是的呀，通常婚姻里面哈，男的会觉得他多了一个人，他多了啊。女人呢，这个妻子嫁过去之后呢，是撇下一切了，是不是这样啊？就是我等于说，即使我们很依赖娘家，很那个哈，但是呢，男人的观念是我多了，所以男人的这种基本观念呢，他希望这些都变成我的啊。那女人要适应说，我不但要有点像寄人篱下也好，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有自己去工作赚钱，但是这个不见得都是好事了，就是双方都独立的话不见得都会是好事。那我们所以这个是等于在讲什么，在讲差异的问题，男女是差别太多了，好，那个理念上包括刚才讲的那么血讲的文化的差异。好，那当我们有儿女的时候，神说那是一个福气的时候， 如果这个儿女帮助我们更有一个好像一个第三者来帮助我们更同心更一起来联手好同甘共苦的话那就是夫妻了好但是如果儿女变成在我们夫妻之间变成一个把我们隔开的话因为这个产生很多的这些分歧啊或者是疏离的话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齁呀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不一样真的就是不一样非常好非常好哈很实际齁所以从这个结果呢当然你也有担心你也有害怕齁但是呢基本上你就按着神的路齁那到现在呢神不会让我们羞耻神也不会让我们失望齁好谢谢谢谢。